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当你听到这美妙音乐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是恩典与真理的节目了。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们在这半个小时时间里呢，能够彼此的分享，更是能够跟你来互动。虽然你不能直接来跟我们讲话，我们也听不到，但是呢，我们的心灵可以彼此的互动的。
我们的心灵可以联系上呢，你的意思是？
对对对，不单单是我们俩，更是我们的听众跟我们的心呢，希望能够连在一起的。
嗯，没错，我觉得广播微妙的地方就是，无论你现在在加拿大也好，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也好，即便我们在香港，有些人在内地，但是我们的心还是能够联系上的，这个就是广播微妙之处。
嗯，对，可能你看不到我们这个人呢，你也不知道我们到底这个长得什么样子，但是呢，我们可以凭着里面想象力啊，我们可以想象到底我们的对方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这个听众是什么样的呢，我们都可以来去猜想的。
我们要不要彼此描述一下对方是长什么样子的？
哎呀，如果描写完了以后时间就过去了。
我以为你说如果详细的描述完之后听众就没了。
不是，听众在还在，但是我们那个时间就没了。
那倒是，我们回归正题呢。今天还是有两个环节：圣人小传，还有信仰人生金钥匙。那么在这之前呢，我想问天成老师一件事情。这几年我发现呢，有很多电影都是围绕着这些超人英雄系列的。那请问一下，你对这些系列的电影喜欢吗？感兴趣吗？
我只是说看一眼，但是没有说我从头看到尾的，也没有说我追这些电影的。
嗯，
我只不过觉得这是一个人的一种想象力。当年的那个超人的那个作者，好像是超人的那个创始人呢、他好像离开世界
啊，对，
但是呢，对，但是呢，他所创造出来这个形象呢，深入人心，特别是年轻人，很多人穿那个衣服啊，或者是超人，或者是蜘蛛侠呀，或者什么，都是超出人的一般的头脑，超出人的那个能力，来把自己达不到的事情放在那个超人的上面。
也是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限制在电影里头完全是没有任何的限制的。我们来讲讲到底超人他本身的定义是，像刚刚天成老师也提到的，是超乎常人的能力。不过呢，这个不局限在科幻片或者动画卡通片，有一家媒体公司他们就盘点了世界上九个真实超人，实在太多了，时间关系我给大家讲三个而已。
真实超人，
真实的超人怎么说法呢？第一个，他是来自法国一位很专业的演员，名字叫做洛蒂托，他有惊人的肠胃消化能力。我告诉你，他一生中吃过什么呢？金属，吃过玻璃，吃过自行车、电视机，还有一些有毒的材料，有毒的化学材料。
人还在。
在他自然死之前呢，大家发现呢，他总共消化了9吨的金属物。
哇，9吨。
9吨金属物，你看还不算是超人吗？
我听他的名字就够吓人的。
洛蒂托。地图，不要取笑人家的名字，这个只不过是英文的翻译而已了。
啊，你说第二个人物是什么人？
第二个人物呢，是来自日本的大山贝达，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空手道家。他擅长什么呢？应该说他的兴趣爱好是徒手跟牛去搏斗，非常非常着迷。他曾经试过一个人呢，一个人制服了54只公牛，擅长的是把牛角给切下来。一个人呢，大胖子那种空手道的家，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个也是在人们眼中一个超人。至于第三个呢，挺厉害，我欣赏他的才华。他是一个自闭症患者来的，是来自纽约。他精通15门学科，包括呢是文学，包括历史。他试过有一次呢，真的非常厉害。我也设想要查考一下到底真实与否。 他试过一字不漏的背诵至少9000本书的内容，9000本书的内容，你要背诵半本书的内容，我也做不到。
那是超凡能力的。
超凡能力的，他虽然天生下来是一个自闭患者，他的父母亲也许也会觉得我儿子为什么变成这样子？哎，结果他长大以后就成为别人眼中的天才了。
哎，你说到这个天才啊，我们的听众也有一位很了不起的人。
谁呀？
我们对面的这个阿周啊，他见过一个8岁的小男孩，这个人呢非常厉害，就是他是脑瘫的小孩，但是呢他能够把我们其中的一个节目呢每一个人的名字讲出来，然后每一个细节都可以讲出来，
环节的内容也讲出来，
对，他可以讲出来的，
他非常厉害的一个地
方，就连主持人他自己可能都记不住那个听众是哪里的人，
对对对，
是什么地方的人，男的女的他都能讲出来的，姓名都可以讲出来。
而且介绍一下，我们良友电台有一个 APP 呢，是叫同行频道，它是一天24小时不停的轮流播放不同的节目，这个小男孩他几乎能够背下来几点钟播什么节目，几点钟播什么节目，这个连我们主持人也许也背不下来。
一个8岁的小孩，
8岁
而且是脑瘫的，
没错，真的，上主他很奇妙，但奇妙之处是他给人非常非常优越的恩赐，非常优越的能力。
但是呢，我们回过头来想，人呢是不完美的，人无完人嘛，人都有限制，即使说人再聪明也不能成为真正的超人。
是的，
是某个方面他可能很厉害，
对对对，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有缺陷的了。
嗯，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些超人，他们只不过是针对性单一的技能，你可以说他的说话能力非常好，你可以说他很擅长斗牛，但只不过是在那个方向是比较厉害的。学霸我身边很多的是，漂亮标志的都有。不过呢，我最好最好的闺蜜呢，她读书真的非常好，我非常的羡慕她。只不过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她是连地图都不会看的，是连左右不分，东南西北都不太分得清楚的。哎，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我能够填补她的缺陷呢，
那
她也能
配在一起，
对对对，配在一起就更好了。这个、说明什么呢？人真的没有完美的，真的很难找到一个无可挑剔、十项全能的人。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奇妙之处，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需要同伴，你都需要别人的帮助。
那到底我们真正的帮助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在《圣人小传》当中，我们听一听先知他给的一个末世，这个末世是讲到主对列国的审判。
圣人有20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我们知道宰凯利亚是主的先知，他的职责是向以色列人宣讲主的话，他在工作的岗位上是尽忠职守，不管是责备的信息或是从主而来的保证，他都一点不隐瞒，他不会选择性的宣告。其实在讨拉特时代曾经出现过不尽忠职守的先知，他们没有好好的完成职责，却只会为了自己的好处选择性的把主的信息向选民宣告。对比起来，宰凯利亚实在是一个好的先知。在宰凯利亚回应以色列人斋戒禁食的问题以后，他继续地向以色列宣告主的末世。在圣经里说的末世究竟是指什么呢？末世这个词语含有重负的意思，重就是重要的重，负就是负担的负。末世意味着主严厉的审判。这一次先知宰凯利亚说的末世是关于叙利亚、腓尼基和腓力士几个地方，这几个地区的人都是以色列人在被掳以前的仇敌。先知宣告的末世是讲论有关这些邦国将要面临的灾难。原来当宰凯利亚写下预言的时候， 那些回归返国的以色列人在重建圣殿的事情上曾经遭遇了一些困难，甚至回国以后他们还受到其他邦国的压迫。以色列人实在是承受着一个非常沉重的担子，盼望早日可以脱离这一些的压迫，相信是以色列人一个很大的心愿。所以当宰凯利亚向以色列人宣告主的末世，那是以色列人一个很大的喜讯。这些末世说，推罗为自己修筑保障，积蓄银子如尘沙，堆起金金如街上的泥土，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烧灭。末世中所说的推罗，就是现今地中海旁腓尼基这个海港。他们以经商驰名，他们更有优胜的防御屏障做保卫，所以他们也引以为傲。并且在耶路撒冷城被攻陷的时候，推罗因此而感到庆幸，因为他们想到自己可以取代了耶路撒冷的地位。这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态实在是令以色列人感到难受。推罗这一种目中无人的骄傲的气焰，无形中也给了以色列人一种无形的压力。因此以色列人也很想离开推罗人的权势，希望能够摆脱他们的影响，但靠着自己的力量实在是没有办法可以这样做。当主的末世临到先知宰凯利亚，并借着他的口向以色列人宣告的时候，以色列人真的感到高兴，因为主的末世正是指出推罗人即将面对主的审判，主必把推罗赶出去，必将他粉碎他海上的势力，他的海港再也不能使他夸口。先知的信息带给被压迫的以色列人一个大的喜讯。从先知宰凯利亚宣告的末世里，我们可以明白一个真理，那就是我们虽然会遇上很大的难处，不要灰心丧志，因为意志消沉是于事无补的。特别呢，是一个有主生命的人，应该在低沉的境况之下等候主的帮助，他必然会为我们施行拯救。
在你宝座前，是我藏身处，你必义的救地乐歌，四面来环绕我，主你是生命的源头，
主你是永恒的真光，
在你圣洁的光中，我的自由
生命活水充满我，这个歌的名字也好，这个曲调也好啊。
嗯，是的，苏小燕刚刚已经偷偷在麦后呢
跟着唱。
我唱的好听吗？
差不多那个
跟他差不多，
好像你是从那里面出来的声音
哦，真的、哦
嗯、
谢谢你哦，
他是从你里面出来那个声音，
我不太明白这个逻辑哈，算了，反正呢这首诗歌真的非常好听，不论是旋律也好，歌词也好，也告诉我们生命活水充满我，而这个生命正好就是上主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我最近呢在看一个网站，它是一个类似问答信箱的那种模式去经营的，很多人呢可能会在网络上面问一些问题，然后呢有一些研究圣经的学者他们就负责去回答。有一位朋友，他是男的，他正在了解信仰，就是我们在节目里经常讲到的信仰，他可以算是一个慕道者。他说呢，有一个人送了他一本天经，他尝试去看，结果翻开第一页就感觉到十分十分的微妙，十分的神奇。神奇之处在哪里呢？他说为什么上主他能那么厉害，就花了六天时间就能够把整个世界宇宙给创造出来。他觉得这个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在我们日常生活，在我们平常的思想当中是不可能发生的。他说第一天上主说话，说了一句话就有光了，第二天说了说就有空气，第三天有陆地海洋植物，好，一直下去诸如类似的日月星辰。但是他最后又问了一个问题，诶，既然上主他是蛮有能力的，为什么他不一下子就把整个世界宇宙给创造出来，为什么还要分开六天呢？这个问题挺好。其实我在念小学的时候呢也有这个疑问的。
哦，你也问过这个问题。
我也问过，既然他那么厉害，为什么不一下子就把整个宇宙万物给创造出来，需要慢慢一步一步的六天吗？不是很花时间吗？在上主的角度来看，
其实那个时候也没时间概念，只不过时间是后面有产生的嘛。
嗯，后来呢那个学者他就尝试以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去解答。他说万物创造有次序，上主当然可以一刹那间创造一切，但是他正要让我们看见那个次序，首先是天地时空植物动物，最后才是人。为什么呢？人之前的那些都是生存的条件，都是生存的基础。代表什么？代表他对人的是无比的爱，他要为人预备好一切能够让他们存下来存活下来的基本条件，他才创造人。
嗯，
这个奇妙之处代表上主他真的真的非常爱惜每一个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
嗯，上主呢是有能力的，更是有智慧的，他按照时间的安排，按照他自己的方法来创造万物，更是爱我们所有的人，把我们人呢放在一个非常尊贵的一个地位上面。
嗯，上主他真的是蛮有能力的，就有点像我小时候看的那些魔术师，他很帅的，戴着那个很高的帽子，穿着西装，挥挥魔术棒，好像就已经把一切不可能的变成可能。正好我们相信的那位上主他真的好像魔术师，即便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在人生当中碰到很多困境，哪怕你的家人，哪怕你自己都怀疑能不能解决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灰心，因为他就是那个魔术师，他挥挥魔术棒就能够帮我们解决掉面前的难题。
嗯，当然那个真正的魔术师是假的，那个我们的上主所造的一切呢都是真实的。而且呢你发现呢，我们人在上主的一切的创造的当中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把我们人的创造呢、
嗯、
是有智慧有能力，
对，
也是有上主给我们的那口气，这个气呢、就是我们能够跟我们的主呢有一个沟通的能力的。
是的，真的活在世上，难道你没有想象过你是从哪里来的吗？小时候我问我妈妈，妈妈我是从哪里来，你猜一猜她的答案是什么？
肚子吗？
哎，不是，她回答的很有创意、
哦、
她说你是从石头崩出来的。
哦，这个是传说。
传说、嗯、那颗石头从哪里来的，你就一直问下去，到最后你才会知道一定是有主宰的。
嗯，
创造天地万物肯定是有一个主宰把它创造，它不可能一下子就崩出来所有事情所有东西，对吧？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在信仰人生金钥匙当中呢，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讲到有一种元素、
嗯、
这种元素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元素，我们一起听一听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 微笑是沟通的钥匙，
快乐是健康的钥匙，
知识是梦想的钥匙，
勇气是成功的钥匙，
智慧是人生的钥匙，
信仰是生命的钥匙。
欢迎收听《信仰人生金钥匙》。
伟人们的客元素。从小我就很喜欢看超人系列的电影，觉得他们很威风，也很有能力，能上天下海，真是太厉害了。但在电影与漫画中，超人却有一个克服不了的弱点，那就是他害怕一种叫做客元素的绿色发光矿石。只要敌人一在他面前拿出客元素矿石，他就会全身瘫软，变得比凡人还差，原本浑身的能力与威风马上不复存在。也因为编剧这样的安排，让该系列的电影小说多了几分戏剧张力。其实同样的剧情在历史上，在天津中也常上演，有许多伟人们就像电影里的超人一样，受人敬仰，蛮有能力，能完成许多大事，但也都有他们各自无法招架的客元素。一旦碰到他，他们都会比凡人还要软弱，其品德灵命就会瓦解。举例来说，天津上的大武德，他的弱点在情色。当他无意间偷窥到一个美丽的妇人洗澡时，原本拥有超乎常人品德灵敏的他就马上软弱了，不但不再表现得优于常人，反而还变得比凡人更差劲，甚至用计杀了对方的丈夫来横刀夺爱，令人难以相信此事竟是素来敬天的大武德王所做的。每一个人的弱点都不一样，而当许多伟人圣人碰到自己的弱点时，就会像超人碰到了客元素那般变得非常软弱。如果你要问该怎样面对自己的弱点，许多人可能会告诉你一个标准答案，就是靠着上主来得胜，让你再次面对这个诱惑时可以心如止水。这是一个很对的答案，很有气势的答案，很值得努力的方向。然而容我直说，在实际的信仰生活上，这有时却也是一个不够实际的建议。我们不妨想一想，如果每一个人都能成功地靠着信仰，全然胜过自己的弱点、诱惑，那么大家最后都可以成为全然的圣人了。但这显然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状态，因为就连许多天津里的大人物也做不到。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认为靠着上主来胜过面对的确是个好做法，但还有另一个很实际做法可以并行，那就是逃。试想，如果大武德在看到令他惊艳的美女洗澡时，不是故作镇定地继续偷窥下去，如果他是选择马上转头不看，他可能就不会继续陷下去，也就不会犯下之后一连串的错误。就像电影中的超人一样，即便是再有恩赐、才干、作为的人，也一定有其难以面对的客元素。亲爱的朋友，静下心来想一想，能让你瘫软的客元素是什么呢？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它也许是情色、权力、名利、物质。除了靠上主胜过他
面对它之外，我们也要懂得逃，让自己远离会让自己瘫软的试探与诱惑，以免给一步列斯留地步。
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啊？
我要送你一把钥匙。
钥匙？什么钥匙？哎，是不是房子的钥匙？
不是。
是不是汽车的钥匙？
不是。
那是什么呢？
送给你信仰人生金钥匙。
名人的悄悄话，留给子孙的最佳遗产是光明无瑕的模范品格。温斯罗普。
克元素，我特地上网搜寻一下，坦白说我不太喜欢看那些英雄超人的系列的电影，对那些完全是没有概念完全不认识的。为了这个信仰人生金钥匙，我特地去搜寻一下什么叫做克元素。原来这个克元素呢，是真的在超人漫画的一个虚构的矿物，那当然在真实世界是有这个元素的，只不过虚构的这个矿物呢，它真的非常有这个微妙的能力。我今天这一集讲了很多遍微妙微妙，微妙之处在哪里呢？在于它能够改变超人的身体还有他们的性格，它还会变颜色了，你知道吗？
真实的也会变颜色？
真实的不会变颜色、
哦、
我是说电影里头的那块石、
那个、
它会变颜色，当它变成红色的时候呢，超人他的性格，超人也变成红色，整个人变得红色，不是，他性格上的阴暗面会控制整个人的思想还有行动，这很可怕，想想看，
嗯，
阴暗面操控整个人的身体思维。另外如果他变成银色的话，性情就会大变了。
嗯，所以呢，其实呢，也体现出呢，人呢，有的时候是自高自大，有的时候觉得自己了不起，可以像超人一样、
嗯、
可以改变环境，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结果呢，就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甚至呢，对人产生很多的影响。那我们要真正的做一个完美的人，只有靠着主，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谦卑顺服主，我们才能够在地上，我们做一个真正蒙主喜悦的人。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引致了罗马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
这加因是真主的大能，要救所有相信的，先是耶和德人，后是希腊人。真主的意就是借着这加因显明出来，源于信而归于信，正如经上所记，一人要因信得生。
我们看到这里一个地方提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完美的，但是我们的主愿意来到我们的面前拯救我们，只要我们相信他，我们就得到主极大的恩典。一人要因信得生，只要我们信他，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盼望我们的 Dosti 都能够得到这个恩典。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Oh.